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5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到周末呢，事儿特别多啊，手忙脚乱的啊，跟大家抱歉。来，节目开始，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标题：突破天花板，日本终于迎来了一位铁娘子啊！昨天晚上我是非常高兴的啊。另外说到今天是个大日子，这谁的话？这是川普的原话，全世界都在等待着加沙的命运。因为说到全世界呢，这几个著名的伤口，天天都在那儿流血的伤口，加沙毫无疑问是历史，那现在看历史最悠久，痛苦最深重的一个。那会不会在十几个小时之内，这件事儿最终达成协议，过两天就是实施，那二十几位人质能活着走回来，那真是太了不起了啊！大家都在看。另外说到中国新闻呢，华为的芯片，它那个升腾芯片最高级的现了眼了。什么意思呢？加拿大那边有一个著名的拆解中心，把它给拆了，这一拆里边全都是洋玩意儿。你这不是中国芯片吗？不是不要英伟达的，不要美国人的吗？那你这用的里边的元器件还都是美国的，还都是台积电的，这怎么回事？另外，欧盟对华钢铁加征了高关税。欧盟和中国有三四千亿的巨大的贸易逆差，难道欧盟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吗？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来，今天呢，我们先说日本。昨天呢，一直就看直播，因为看日文我也不懂，英文的话还凑合了。后来 YouTube 上呢，我就找中文的吧，我就找到了两家媒体在做这个直播，一个是台湾的 TVBS， 一个是环球新闻。那咱们就看 TVBS， 说来呢令人叹息。这家媒体在台湾，当然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大媒体了。但是昨天直播观看的人数一直只有八十几个人。作为台湾外部环境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台湾人竟然没几个人关心。说来，这是不是令人叹息呀？当时呢，我就跟太太开玩笑，我说这八十多人里边，估计很多都是台湾里边的政坛的厉害人物，那他们必须得关心呐。我甚至怀疑赖清德也在这八十个人当中。当时我就跟太太说，我是不是留个言为赖问一下赖总统好不好？我是不是留个言问声好啊？太太不让啊。昨天呢，我就没吭声。这是昨天看这个直播，结果在直播当中啊，这个手机叮当一直响，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做现场直播，一直来发邮件发消息啊，第一轮情况怎么样，第二轮情况怎么样。实际上我在现场那儿看着同步的直播呢啊，当然呢也对这些朋友表示非常的感谢。来说说昨天开票的背景，那日本下一任首相诞生，海外的赌盘投资者大家也都密切的关注。在那个著名的博彩网站 Polymarket 上面，小泉的胜率一直在七成以上。我看了看周围很多我平时关注的一些专家朋友，大概的预测也就差不太多。我认为在我关注的里边，十个人里边有八个以上都认为小泉差不多这次会获胜。那我本人呢啊，大家是知道我的倾向的。在选前的最后一天，我专门花时间给大家重点介绍了一下这位高氏早苗。年轻的时候打鼓啊，玩重金属音乐，然后骑摩托车啊等等的那些性格方面，性格决定命运嘛，很多个性方面的一些往事，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但是不敢预测，因为呢我这张乌鸦嘴大概是开光了，我太厉害了，所以说那天我可没敢说啊。这是一个基本情况。来介绍一下开票。有朋友今天问我，这为什么两轮投票的总数怎么不一样呢？跟大家呢咱们普及一下自民党里边的这个规则。 第一轮投票，国会议员一人一票，合计295票。那地方党员呢，有100多万张票，每个人都投票，都可以投票，这是公平的啊。然后呢，那你权重也是295，他们就把你这100多万张票折算成295票，按照这个比例来换算过来。那你这儿支持高市的，支持小泉的，支持林方正的，哎，他按比例给你分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第二轮的投票中呢，就变了，国会议员一人一票，还是295票，但是在第二轮里边就没有全体这100多万党员投票了，是由日本47个一级行政区的支部，党支部一人一票，加起来合计就不是590票了，就是342票。这样的话呢，因为这边是295没变，这边剩47了，在这里边议员的权重增加了，因为议员本身也是选出来的嘛，啊，这他们本身就是民意代表，所以说他们的权重增加了。那干嘛这么设计呢？这里边日本自民党是有很深的一些考量的。第一轮要让基层党员通过这个换算机制，他们是有较大的发言权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你得让党员有话说呀。但是说到第二点，也防止这些地方票主导过头，如果依靠大量的基层党员票来投票的话，那大最后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能就会由这些基层党员他们来决定，就忽略了这些本身是民意代表的议员们的支持的态度。因为这些人呢多知多懂，他们呢对政治人物未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因为他们天天琢磨这个，他们是比较有数的。那作为普通党员呢，可能平时想这事儿每天也不超过5分钟，所以说这事儿呢必须把他们给哎，这得这么安排。那第二轮里边呢，要多考虑地方支部的意见，所以说他是这么安排的啊。这一点呢，台湾那个老迈的国民党，你们学着点，每次都让那个黄复兴党部那帮人绑架，你们怎么回事？30多万人里边20多万都是军属啊，都是黄复兴党部的相关人等，你们就决定下一步谁是党主席，这个不成。你看人家自民党不能让你这些地方这些人头党员各方面的党员所绑架，有你们说话的机会，但关键时刻第二轮就别说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家他是这么安排的啊。再加上呢，第二轮你再那么多人投票再折算，来不及了，因为那100多万人投票也很麻烦的，还要互相折算，所以说第二轮投票就比较简化，这好不好？我觉得挺好的啊。那快速说一下结果，第一轮投票，高市呢国会议员拿了64，小泉拿了80，林方正拿了72，跟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的民调准不准？非常准啊，这个是非常准的。那80席小泉一开始说他拿到了80，这确实是啊，这个非常准。高市只是第三，在党员票里边高市一下拿到了119，小泉84，林方正62，准不准？非常准啊。这个时事通讯包括什么共同这几家大媒体做的民调非常过硬，所以说第一轮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意外。第二轮这最后这一出来，当那个国会议员票打出149的时候，现场哇、都惊呼啊！第一轮他是第三呢，在议员票里边，这说明什么？小林英之是岸田派的，我印象啊，那应该这帮人都转投给高市了。所以说呢，他一下变成了149，从64一下到了149，他得到了一个大的跃升，其他的很多派别都转到这边来了，这个是大胜的根本原因。然后说到支部票，他拿到了36票，47票里边拿到了36票，绝对领先小泉11票，这一下基本就奠定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民调我们一直在这儿给大家介绍，说明我对新闻的选择，包括日本这些民调的质量，包括呢这个党平时对民意的表达高水准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外啊，非常精准，非常好啊。那最终结果，高氏早苗当选了新的自民党的总裁，将在10月15号提名为新的首相，那就是走程序见天皇等等啊，这一系列的程序了。那在相对保守的日本，竟然领先于美国，率先突破了这个政治天花板，诞生了一位女首相，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在多少年前都是很难想象的，日本还是偏保守了。而且呢，高氏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当年撒切尔夫人的风采，被她的思想所感召，那今天也得偿所愿，日本终于迎来了一位铁娘子。这也不是说大家说，她自己就想争当这么一位铁娘子，向当年的撒切尔夫人来学习。所以说这都对啊，把这天花板给破了。那我是很激动很高兴了。那问题是日本社会接不接受啊？那今天咱们留下一个指标，因为现在是周日嘛，现在日本的股市停到多少？45769点。昨天大涨啊，礼拜五那天涨了800多点，那天是个大涨啊。45769，咱们记住这个数，然后明天咱们看看会怎么样，明天市场接受吗？老百姓接不接受啊？咱们看看情况啊，咱们把这个时刻先给它冷冻，然后再看明天。老实讲呢，昨天我就看到那149亿元票一出来那一刻啊，因为大家都惊呼嘛，我也是跟着非常激动的。老实跟大家讲，应该说老观众也能看得出来，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我这个政治抑郁症一直到昨天总是让我终于总算是让我开心大笑了一次，哎，昨天有治愈作用啊，所以说昨天总让我开心了一回，这还真不容易啊。那在第一时间，现在时间比较仓促，咱们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几个方面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第一，毫无疑问是对自民党。我看今天呢有朋友开玩笑，就是日本的朋友了，说自民党呢这男的都试了一遍，最后一看都不成，那怎么办？现在换一女的上来来试试手气行不行啊。说到当年，那也不是说不行啊，你看原来特别保守的中国，那当家儿媳妇儿把家治的也利落啊，那大宅门对吧，慈禧老太后那不都有吗？这样的争气的儿媳妇儿，有很多人老骂慈禧，那换上那帮男的，换上那帮爷们儿更不争气，你以为那咸丰比慈禧好吗？那这惹多大祸呀，八国联军不都他招来的吗？那不是英法联军不都他招来的吗？所以说这跟他没这个啊，咱们得摊说啊。说到是不是换女的来试试手气，我认为准确的话呢，这话应该这么说，自民党作为日本最大党，说到那些重规重矩保守传统的这些套路，现在肯定是不够用了，肯定是不行了，已经罩不住这个新的局面了。面对着极右新政党的猛烈冲击，现在老迈的自民党开始寻求突破和改变，来寻求新的道路。就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总结国民党那个路子的时候讲，那现在到底是选郝龙斌还是郑丽文？其实两个人很典型，一个是温和传统保守，一个是比较有闯劲儿、冲劲儿啊，有点愣劲儿，要突破的。那关键是看这个老党有没有危机感。那你要有危机感，输的裤衩都没了，那咱们就得冲，咱们就得换。那如果大家觉着我们还行啊，你看大罢免都过来了，我们下一步啊中期选举也胜利在望，那我干嘛要改啊，我就按照现在这往前走吧。所以说在自民党来说也是这个情况，你像在日本的好朋友讲，自民党是有危机感的，众院那当时老石破众院弄了个少数党，总算他还是票第一了，勉强当了个首相，那参议院再输，那两个都是少数，这一下自民党不改变现在是来不及了啊！所以说呢，现在这次人家是有危机感的啊。 另外呢，我今天也看了一些日本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报道了。现在在日本自民党内，因为安倍派被解散了，通过这个黑金的问题呢，党内的派系现在这个色彩比较淡了，大家也不公开说这些事儿，就基本就都散摊子就完了。现在党内公开还算作派系的大派就是麻生派了。这次呢，应该说85岁的老麻生是力挺高市，一方面当然他是讨厌那石破茂了，更主要的是希望这个自民党，这老麻生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希望自民党现在在移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事儿了，包括对中，包括在经济问题等政策上要求做出大的改变，在这一点对老麻生的力挺，给老头得点个赞，这老头家有一老是一宝啊，这是个明白人啊，这一点呢在关键时刻还是挺厉害的。我印象好像他没有在现场，哎，我后来看到他是在场外，后来有人告诉他消息，老头那个乐，因为他好像他是现在是高级总顾问，那他不应该在现场，我认为啊。说到高市呢，在党内也被认为是偏极右的，为什么在这时候推这么一个略显极端的人上来，应该说也是现在时代的必然。现在有点危机了，因为极右的那个参政党在上次大选的时候，参议员他们拿了多少一席，这次呢拿了15席，哪来的全你右翼的吗？全是自民党的，原来本来这些票都是自民党的，结果全是他给抢跑了。另外呢，有一个日本保守党，这次参议院原来0席，现在他们也拿走2席，也就是整个右翼有点分化瓦解，开始被这些极右的小党猛烈冲击。你再不换一个这样的人，再换一个温吞水在中间那儿摆来摆去的话，那下一次大选全让人家极右给抢跑了，所以说有崩解的危机啊。那现在呢，不改变不行了。这一次自民党有点冒险让高市上台，这句话我给总结的啊，走右的路让极右无路可走。要不然的话，就你们那些呼声我也都听到了啊，对外来移民啊各方面该管制了，该怎么的，该整一整了，这都明白啊，都满足民众的呼声，让那些票该回来还回来，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啊，这右派无路可走了啊。所以说作为自民党来讲，这次呢是有一些冒险的啊，有一些冒险，这是对这个党。下边说说对日本，那高市早苗合不合适？首先从经历来说啊，他当过日本内阁的多个职务，经济产业的副大臣，担当大臣，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各方面他对经济事务非常的了解和娴熟，当的时间很长。那现在日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还不是移民问题，是经济问题。不懂经济的人，你是整不好这个国家的。前一阵啊，石破茂什么的，那都是经济业余爱好者，你不行啊，你拿不出一个比较鲜明的政策来。小泉也不行，你没有这个历练啊。所以说呢，他是经济里边的专家。那党内跟各个山头各个派你整得明白吗？哎，他在党内也一直担任重要党职，包括政务调查会长、总务大臣，总务大臣这非常重要，他在里边当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干了2次，干了3-4年，所以说他在这里边呢对自民党内部的各个山头派别党务系统他非常的熟悉。说到这些履历和那个小泉相比，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那对日本社会这个冲击快开始了。先说他的理念啊，首先呢，他一直呼吁主张废除日本宪法第9条，把日本自卫队改名变成国防军，因为自卫队就是只能自卫嘛，那只能干这个啊。同时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另外呢，这川普喜欢啊。另外主张，如果一旦发动战争的话， 日本应该具备先发制人的权利，我不能等着挨打，我得主动出击。另外他主张强化美日军事联盟，那他对台湾那是没得说了。所以说在这方面一系列的问题上，他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应该说现在在自民党里边他是最强硬的这波。然后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主张废除那个累进税制，强调自由贸易，减少监管，放松，这就是安倍经济学原来说的那个啊三支箭，那里边重点是这个内容。另外他支持减税和财政支出的刺激政策，他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拥护者，这个词儿中国也用。什么叫积极财政或者是怎么样，什么意思呢？主张政府应该大胆的借钱花钱，刺激经济增长，大力的投资像核能、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国家非常需要的这些啊能源啊科技啊这些东西，大刀阔斧的干啊，它是比较泼辣的。那在政治问题上、社会问题上呢，靖国神社这是一件事儿了，他主张选择自由，咱也别规定了，你谁爱去谁去。另外在社会上呢，他是反对同性婚姻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他主张男女平等，他对这个妻子冠夫姓等等这些日本传统来说啊，他在这方面是比较包容、比较宽容的啊。男女平等干嘛非要冠夫姓呢？他自己就没有嘛。另外他反对女性天皇，万事一系，你弄一女的这怎么算啊？这生完孩子算谁的？他反对这个啊，应该还是由男孩来继承，这是他的说法了。很多人以为呢，你高氏早苗是个女性，那肯定是个女权主义者，是个女强人。不是啊，这个还真不是，他这方面还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跟撒切尔夫人还是比较一致的。撒切尔夫人当时比男的还难的，并不是一位女首相好像就比较偏重女性，那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她比男人还男人，她是这么个泼辣性格。刚才说到这个冠夫姓这件事儿，有一个花絮，今天呢我看到这个片段把我也给逗乐了。说到呢，在日本像高氏啊等等这些女性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没有冠夫姓，绝大部分没有冠夫姓。为什么呢？因为谁也不是一天就练成的，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爬起来的。那知名的这些女性政治人物，她是在结婚前就投入到政坛，一开始就打拼了啊，写文章啊，包括在公众建立知名度啊。如果突然冠一个夫姓，那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了，她的知名度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她一直是比较始终的用娘家的姓啊，这些政治人物基本都是这样。日本呢是比较这方面比较宽容，在他的户籍法里边这两件事不冲突，在那户口本里边你可以冠夫姓，但是在对外称呼上、社会上你还用你原来的那个名，这一点是没问题的。那高氏呢，你在这方面啥态度，这很重要啊，说到这个人的社会取向这很重要。2004年当时玩重金属音乐骑摩托车这位终于结婚了，当时他在户口本上啊是改名了，叫山本早苗，随了夫姓。那后来俩人又离了他又回来原来的名了，后来俩人又复婚了，哎，户口本可就没改，户口本他就还叫高氏。像什么野田圣子、小池百合子、那东京市长等等，这些基本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最让人逗的是呢，他两个人不是又再婚了吗？两个人又和了吗？我们这山本大哥呢，山本拓呢，他特别有意思，人家没再冠他的夫姓，他一赌气他冠了妻姓，原来叫山本拓，两人一结婚呢，后来掂量了这一下，那我跟着你，他叫高氏拓。那当然在日本的这个生态、政治生态里还管他叫山本拓了，在户口本上写的是高氏拓，他随了人家太太的姓了，这个有意思啊。 当然说到呢，这位山本大哥现在73、74了，岁数挺大的。他呢在去年的众议院大选里边落选了，就是石破茂这次。这么多年的一位老政治人物，可能心里就摆不平吧，就生气嘛，结果就中风了。中风了以后半身不遂了，右半边不能动了。那等于现在高氏早苗就得还得照顾着他，你现在这大哥，你他人家归你姓了，你不管人家不行啊，你还得没事儿，这家里还有一个这动不了的，你这，哎，说到识破这个，你弄得人家最后落选了，最后又气，最后弄了个半身不遂，这是关于社会上的啊。来吧，咱再说说呢，他当选了，这日美之间该怎么办呢？专家的说法，日美联盟会进一步的强化，高氏会更加主动的靠拢美国，和美国在印太战略、军演、安全合作啊，包括大规模军购各个方面会更加的密切。在这个区域，那日美联盟整个，这是整个印太或者亚太区域的一个轴心，他们是里边基石中的基石，所以说中国面对着这个组合将更加的强悍。那说到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看今天呢有很多川粉把高氏叫女川普，在这儿我必须说清楚啊，高氏是我好几年我一直支持关注的一位政治人物，不带这么埋汰人的啊，人家不是女川普，人家正规的叫法叫女安倍，或者叫女版安倍，这是日文报纸上今天的说法。这有什么差别？那你先说说他师父安倍，安倍当时在日本被称为日本川普了吗？有这样的说法吗？安倍不是川普啊，所以说这件事不带这么说的啊，这不能这样。凡是叫什么巴西川普的，什么巴基斯坦川普的，有几个有好的，不能这么说啊，人家不是川普。说到高氏和当初的安倍一样，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右派，那种保守派。川普不是典型的右派和保守派，这一点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啊。那下边说说日和台，那他上来以后日台怎么样？那你就看赖清德的反应就完了呗。那边刚当选，赖清德第一个，我估计是啊，第一个贺电就过去了。高氏早苗呢是非常亲台的。原来安倍呢在任上的时候，他倒没有说的这么明确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是在卸任之后，安倍呢啊到处呼吁、到处奔走的时候，他一直讲这句话。高氏早苗就在前一段时间访问台湾的时候，还是这句。啊，这是在任的政治人物里边他喊的是最大声的。这么总结吧，高氏和台湾的关系大家自己一查您就明白了，一句话，高氏是日本政坛我可以讲最亲台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几个人之一，就是最亲台的那三五个人之一，他是最靠前面的。当然这次呢高氏当选应该让赖清德也松了一口气，这也算是他这段时间难得的一个好消息了。所以说这块呢具体内容咱们就不说了啊，台湾踏实。那下边就说说那他上来日本和中国会怎么样呢？今天呢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句话啊，把我们小时候对的那句台词给勾起来了。你比如说我说空气在颤抖，仿佛大地什么叫什么来着？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您接下句，暴风雨就要来喽。所以说，日中之间暴风雨就要来了。先说第一条呢，那高氏会排华吗？那在日本的华人朋友现在有的很紧张，那会到什么程度呢？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啊。高氏呢在选前我特别用 AI 还翻译了他一段，他和小泉他们几个人辩论，说到对外国人的这一套话啊，我还把那段专门给翻译了一遍，我知道他大概的说法了。 一句话总结，就是对非法移民和假难民一定会重拳出击，这不客气。那您想想您属于哪类啊？这您如果属于这两者之一，那肯定有你。说到高市早苗终于当选，那他一定会兑现自己选前这方面的政策，因为这是和极右争夺选民的一个主要的方面。我认为他大概率会落实他的那些说法的，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很成型，都已经制定完毕了，只不过原来老石破呢拉不下脸来，他没那么狠，那现在这个铁娘子上来，他会不客气了。那你要说怎么样呢？我认为最起码的一条，现在日本对外国人原本是制定了很多的规则，有很多的说法，规章制度的，当然很多中国人呢或者是什么呢啊，也都不遵守。日本社会又比较包容啊，好像呢在整个的处理方面呢又比较宽松，那现在不容易了，那在执行上恐怕会变得更加的严格。你比如说你去上学去了，结果你天天打工，人家规定你必须上课多长时间，结果你拿这个挣钱去了，那下一步这种事儿，我认为会管得越来越严。当然日本在政策上，特别是在这种涉及到什么家庭团聚啊、长期居留啊各方面的这种申请，特别是由这种转国籍的这种申请，我认为日本会变得越来越谨慎和保守，这一点是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不是迎合，他们一直就认为这是个大的问题，但是在自民党里偏中间的这些人一直比较软弱，在这一点上我对岸田是比较诟病的，是比较诟病的。当时在国会里边给大家新闻里讲过，几个议员跟他都拼了，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买房，买二手房，最后把我们这儿当地的房价打成这样，我们当地人都活不了了。岸田我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就是那种温温吞吞的那种态度。高市不是啊，不是这样的。还是那句话，高市他不是川普，美国现在上演的鸡飞狗跳的那一幕，我不相信会在日本上演，但是管理会更加严格，更不客气，而且啊，在这变长期或者是改国籍这方面的政策上，我认为他们会加紧，会加严。这一点我认为没有悬念，这是一定的啊。那是对华人，那下一步对中国呢？我念路透社的原文，高市早苗在对华政策上主张采取对抗的态势，不是竞争，是对抗。他是把中国定义为日本根本性的经济和战略威胁。在担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期间，他就强调必须监视日本的邻国，特别是中国，以保护日本免受危险。另外在和赖清德见面的时候，明确提出了和台湾在半导体、能源、人工智能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去中国化的非红色供应链。在国防政策上，高市是积极的修宪派啊，那个第九条正式承认自卫队的合法地位，然后赋予他们更大的行动的自由啊，增加国防开支。另外那他非常同意日本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加强对中国的威慑力。那下边你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钓鱼岛啊，你比如最近又是在哪个什么经济区，中国的那个远洋勘测船又在那儿徘徊不去好几天，包括在钓鱼岛，现在每天这已经变成常态了，就在那儿绕啊。在领土领海的权益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你比如说这里边有教科书的问题啊，靖国神社的问题，在经济问题上等等等等，这高市咱们打引号，绝对是那个麻烦制造者。原来有好多斗而不破的那些脓包，这是个有可能把它挑破的那个人啊，有把它挑破的那个人。所以说中日关系有可能他们的矛盾在高市期间也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公开化，甚至会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都在增加。所以说这个呢，大家都做好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无论如何，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要受到进一步深刻的变化， 两国从原来的竞争到对抗到敌对的态势会进一步的加深。那日本毫无疑问会争当整个亚洲新的小组长，因为现在整个在亚洲影响力，那中国毫无疑问比日本要大得多。我相信下一步日本在这方面它的投入啊，它各方面的奔走，我认为要比以前更加的频繁啊，要更加的突出。所以说这一点啊，和中国进行猛烈的竞争。当然对于一些中国人呢，今天我也看到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叹，看到日本自民党在那个小会议室里边，那么大党啊，人那么发达的日本就那么个小会议室，那和中国那人民大会堂那能比吗？那比不了。过两天看四中全会，你看看中共的那个场面，那你能比吗？比不了。但自民党到现在呢，尽管它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还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绝对的第一大党，如果不出大事的话，应该一直就这么执政下去了。原来民主党上来了那么一阵儿，那是个意外啊，那是个意外。那以后那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了。但是人们这次看到的是，那你那儿也一党执政了，但人们看到了激烈的党内的竞争。这次有吧？说到中共这边，那一时半会儿谁也拿他没辙，他也变成一党独大，这个永远的执政党。有些朋友就看人家自民党内部能搞这种党内竞争，难道你共产党内部就不能搞这种党内竞争吗？学习一下人家自民党难道不行吗？当然呢，在这个问题下边我看也有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回答说，这不成，中国是不能搞党内民主的，因为一搞这党就分裂了。所以说呢，中国啊，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党员们，让大伙儿都不会同意搞这个的，还是定于一尊啊，定于一尊比较踏实。朋友调侃嘛，中国人可以没爹没妈，但是没有一尊那就睡不着觉喽啊！中国人好这个啊。哎，正好说个，昨天我这么一边忙一边干活，听老梁说那个什么熊猫战。说到当年苏联在中国发那个枪帖啊，发红军券，苏联红军啊发那个熊猫战，老梁呢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反正漫谈了四五十分钟，我从头到尾都听完了。听完了以后呢，我看下边有留言，我自己也产生这一个强烈的一个想法，你说中国都被俄罗斯给祸害成这样了，按说东三省是被俄罗斯人祸害的最狠的一个，全中国最狠，结果就那嘎的地方，亲俄的浓度，粉红的浓度依然是全国最高。有朋友感叹，还是祸害轻了，都把你祸害成那样了，最后好，现在一说普京还排卵呢，还他妈粉红浓度那么高呢，我也不知道那帮爷们儿们怎么着了。那就是这个，那你中共产党党内选举党内竞选就像现在国民党那样，咱们来一来，咱们辩论一下，互相攻击一下，那中国禁不住这个，那就四分五裂了，心理承受能承受能力没有这个啊，扯一点闲话啊。来吧，咱们说说高适个人。那你高兴之后，我仔细的品了品，那这说到这个人眼下的这个局面其实并不好干，特别是眼下的经济其实现在并不好干。我给他的判断呢，两个极端，要么好，干得好，大好不可能，因为这么一个比较成型的这么一个老经济体，你让它突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别想，不可能。要么只是个好，要么这边就是大坏，这个人的性格小坏他都干不出来，要惹事儿一定是惹大的。所以说呢，要么只是个好，这边呢可能是大坏，所以说这会走极端的。目前高适肯定面对的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胀。现在日本这个经济呢，我跟日本的朋友聊了聊啊，跟一位专家朋友聊了聊，他讲日本的经济太独特了，非常的复杂，他是这里边吧，他掺和着有好的有坏的，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 你想解决哪个方面都会破坏目前达成的这个恐怖平衡。你比如说高市讲了选前的宣布嘛，我要减税，比如说消费税是 7% 8%， 我把这免了，那大伙一看有收入啊，这有感，包括废除什么额外汽油税，降低柴油燃料成本等等，给大伙让利，给大伙呢增加一点收入，走的是给民众减负这方面的路子。这好不好？好啊，这也是我建议台湾那位赖清德要做的啊。但是这边马上就问了，那亏空呢？债务问题怎么解决？那你把这免了，那国家的债务问题呢？日本的债已经是 GDP 的 200% 了，那你不但减不了债，你还加债，那谁不会？发钱谁不会？所以说这个马上又挨骂。所以说有经济学家一直讲，说到日本经济，谁也别吹牛，从当初的小泉纯一郎一直到后边的安倍的三支箭，后三支箭全算上，都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日本经济特别是大企业的存在这些东西啊，这都是一个跟民族性跟社会性都相关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问题。所以有很多专家讲日本经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那无解你得解，那现在就看这位铁娘子如何破这个局了，能不能让日本经济发生改善，减缓现在的通胀，这是他第一个重大考验，这是决定性的。另外呢，就是有人担心高市执着的这个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嘛，大家还是比较担心这个。我看有专家讲，说到高市继承了安倍比较偏右的那一部分的理念，但他没有安倍那么灵活，安倍脾气好，但高市就不是那么好商量的一个人了，他没有安倍当初搞定各个派系在各个大佬之间周旋的那种手段，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啊担心高市的一点。可是我的观察呢，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到这次选举吧，当他自己也感觉到成为首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之后，大家看他的言论，不是最后这几天，等于最后这一个月都开始发生转变。你比如说敏感的，要不要去靖国神社，原来就一个字儿，去，没商量，现在他说了，我要考虑各方的意见。你这啥意思啊？翻译成中文就俩字儿，不去。那你要是别人，那早就给骂了，那还得了啊。但高市呢好像没挨骂，大家呢好像为他这种比较柔软放软身段哎，感到高兴。一看呢，你看他并不是那样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有很多保守派还赞扬他回答的很巧妙。所以说一看他本人也不是这么一个人啊，给我的印象这是一位非常精明，善于平衡各种关系，他的智商情商都非常高的一位职业的政治家。所以说在这一点呢，我认为很多朋友不要特别担心，好像是一个比较莽撞啊，我什么事儿认死理儿，大伙儿都得听我的，我绝不会听你们的啊，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了，没那么夸张的。说到最后的评论呢，我认为这次是高市本人的一个机会，是自民党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更是日本的一个机会，是日本的一个大的机遇。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守成的混日子的日本首相，这是一个立志要做出改变改革的一位铁娘子。无论从他的经历经验，两次之前败选的那种历练，以及他强悍大胆的个人性格，我认为高市都是当今日本政坛拖着日本进行改革改变的不二的人选。遍观朝野，我找不出还有这么一个比较强大的啊，而且有这种强烈愿望的这么一个人。说来呢，日本的国运真的是有可能因为一个女人而发生改变。对于这么一个还相对保守啊，比较相对男权的这么一个文明来说，确实也是不可思议啊！最后这么大的一日本落到一个女人的手里了，这确实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当然呢，这可能也是一个历史啊，给大家呢做了这么一个拐弯，一个转变。 就跟当年你比如说还有人你中国皇帝最后跑出一武则天来，你跟谁说理去啊？那这俩不能相提并论了啊。当然呢，说到改变，那也有两种，也有好的改变，也有坏的改变。那作为旁观者，作为一个遥远的支持者，我没有办法对日本的专业问题来做出准确的说法，但我可以提出一些经验性的建议。比如说第一，不能贪多，把一两个大事儿办好了就已经不得了了。日本因为什么东西都已经很成型很就绪了，在一两个大的方面做出一些改革，最后成功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你看当时我就记着小泉纯一郎磕那个邮局，哦，日本的那个邮局那是个筐啊，什么都在这里边，他最后就想改这个，好，一场恶战，那难度是很大的。你看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川普整个这次的改，他叫改什么呀，咱们就说改变吧，我认为他成功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他动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这一点呢，他这个利益碰了，那个利益也碰了，最后他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呢，作为高市不能贪多，这是一个心里憋足了劲儿，我上来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克制，这一点很要命啊。另外呢，就这个性格还是这样，不能想着自己有多能干啊，作为首相要招呼大家和你一块儿干。同时啊，这一点我一直也跟赖清德呼吁，不要忘了照顾民众，要一直让民众有糖吃，让民众不断的有感。你不能呢老在那儿坐在总统府里边抓经济，最后让人家一人一万块轻松就给办了。为什么？你这一年多没给大家发糖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蔡英文多精明啊，发三回。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认为啊，作为高市在困难的改革期间别忘了给大伙发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作为一个多年的支持者，万里之外当然我也知道他听不见了啊，遥远的我也要对这个人说，拜托了，一定要努力呀。我相信很多朋友啊，跟我也一样，都祝愿他取得成功，希望日本呢变得越来越好啊，终于出来这么一个当家的儿媳妇儿，把日本给啊 就跟当年大宅门似的给支应起来，那也是不得了，也是一段历史的佳话了。来吧，这段话题咱们就算把它说完了啊。这个下边咱们说说印度。印度莫迪公开赞扬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然后印度政府已经决定开始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美印关系在快速的解锁，快速的缓和。同时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强烈的感觉到了印度的变化，他们将为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生产的那个 JF-17，这是什么呀？是那个枭龙吗？还是什么？我不太懂啊，是歼什么玩意儿？我也不懂。提供先进的 RD-93MA 发动机，给巴基斯坦提供飞机的发动机，这一点印度那是不能答应。这么多年的盟友，再加上我跟巴基斯坦最近这样，那印度呢一直通过各种渠道要求俄罗斯停止这个协议，但是克里姆林宫这几天决定了，明确拒绝了莫迪的这个要求。你不跟美国来那个吗？那这事儿没商量。等于这些发动机是俄罗斯联合发动机公司制造，为巴基斯坦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提供动力，说这个飞机可以和印度手里的法国阵风啊来相提并论。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外交打击，说明呢，尽管两国建立了几十年的这种关系，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痕。但对西方世界来说呢，这是个好消息，说明印度不管是不是经过川普的努力啊，一开始是给推过去了，到后来又给拉过来了啊，不管怎么样吧，印度还算是站在多半个身子还是站在这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来，下边说说乌克兰。俄罗斯这边已经确认位于列宁格勒地区的基里希炼油厂遭到了 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它这个地方离圣彼得堡大概100公里。基里希炼油厂我们说过好几回了，是不是说重了？不是，这是这个炼油厂第三回挨到无人机的攻击了，三月份和九月份已经被干了两回了，这是第三回。基里希炼油厂是俄罗斯第二大炼油厂，年加工能力大概是2010万吨的原油，是俄罗斯总炼油产能的 6.4%。 这个大厂又炸它一回，好不容易修的有点模样了，又给炸一回啊！这真够厉害的。现在炸到什么程度，俄罗斯官方说现在火灾已经受到控制啊，他呢大概讲说这个炼油厂周边的居民现在都给疏散了，他说炸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次打击会加剧维修的需求，之前已经在维修，现在呢就接着修吧。现在呢俄罗斯的恐慌情绪已经开始在蔓延啊，在梁赞州等等这些地方现在都有视频，加油排长队延伸到了高速公路，从高速公路下不来，因为一般的居民区早就没油了，在高速公路两侧的那些服务中心可能还有油，结果大家堵都堵到高速公路上去了，整个梁赞这边已经没有油了、这离莫斯科有多远？200公里，现在已经蔓延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另外呢，说到和中国相关的，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官员叫奥列格，接受乌通社的采访的时候明确讲，中国方面正在向俄罗斯传递卫星情报，用来确定打击目标，这里边甚至包括外国投资的一些设施。那你美国那边开始提供俄罗斯的啊，这个具体的坐标等等，用卫星来定位，中国现在也不演了，开始帮着俄罗斯来定位乌克兰内部的这些设施，这是第一条。另外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说最近这不是欧洲多个机场遭到无人机的骚扰，导致机场停飞，航班改道，最后法国抓了一艘神秘的游轮，200多米长，这无人机就是从这儿起飞，然后飞到丹麦，飞到挪威去给人家捣乱的，他们是定位了这条船，然后法国人就上去了，最后把这条船给抓了嘛。结果发现这船可老厉害了，他一年之内改了4回名，最后最关键的时候一抓这船长，发现这船长是他们一中国人，你看他干的这些事儿啊。说到最近这次普京为了挑战北约啊，吓退川普，一直表现的要扩大战争的规模，使用各种手段伎俩来表演啊，我不怕打大战，你们要敢支持乌克兰我就跟你玩大的啊，来做张做势的来表演这个。结果这改了4回名的这条船的船长是一中国人，你在里边掺和什么呀？原来这里边是一中俄合作的一个产物，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卫星在那边帮，然后在这个人家就他来帮忙。特别是现在胡塞那边这两天，这不是又开始把美国那个船列入到打击范围了吗？美国那边也有新的报道，中国在公开的支援胡塞武装武器级别的一些技术。那下水现在也不遮掩了，越来越明显，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乌克兰呢，相关的还有捷克，捷克输了，捷克这次的选举应该说西方世界自由世界输了。那个叫巴比什的亿万富翁前总理，这是一个明显亲俄的这么一个候选人，最终他们得票得了 34.6%， 拿到了80个议席，他们成为了最大党。那当然由人家来阻隔了，亲欧盟的这个党啊，这个叫什么 SPOLU 联盟，只拿到了 23.3%， 拿到了52席，和上次大选他们减少了19席，差的是比较多的。那总共有多少席啊？200，过半要多少呢？101。那你现在这个党80，那你还差20呢。他下边有一个铁小弟叫 SPD 这个政党，那这个党拿了多少？拿了15， 也就是整个极右这边拿到了95席，那还差6席呢，这个难度就不大了。所以说现在呢，捷克政府已经输了啊，这个呢已经输给了亲俄派。他谁是他哥们儿？匈牙利欧尔班啊，斯洛伐克菲科，这都是他铁哥们儿。那真的会那么做吗？啊，他发表了第一个，就是胜选以后的第一个声明，提到乌克兰，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乌克兰完全没有准备好加入欧盟，说捷克呢发起的乌克兰弹药的倡议，谁干的？总统帕维尔嘛，每年给100万发炮弹200万发炮弹，都是老头帮着给张罗的。他说这事儿我们不能管，这事儿应该由北约来管。我们为什么在里边张罗这点事儿？他先把这事儿给否了。他说那以后呢，以后我们会通过欧盟的机制来支持乌克兰，我们自己就别往前掺和了，就这么个意思。态度明显发生改变。捷克尽管并不大，但是之前帕维尔总统搞的那个大联盟给他张罗炮弹这件事儿，贡献太突出了，他很了不起啊。另外呢，捷克和台湾啥关系？那关系是非常好的呀。哎，结果现在这东西都要生变。那捷克总统帕维尔呢，您这边选完了，那这之前倒是说了他会尽全力来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面对着民意，人这是选出来的呀，我也不知道他还能做多少。他这个政体呢跟波兰那个有点像啊，总统在外交各方面军事方面是有他的发言权，但是总理也有啊，这里边未来怎么博弈这个再说了。这里边还捎带上欧尔班，匈牙利这边在川普的强力的要求之下，你不能再买俄罗斯油和气了，那欧尔班你也顶不住啊，怎么办呢？开始和土库曼斯坦进行能源谈判，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了。欧尔班呢发出威胁，如果我在欧盟的否决权被剥夺，一票否决吗？现在梅尔茨他们讲不让他投了，如果这个被剥夺，我就起诉你欧盟。另外他指责欧盟领导人，你们公然干涉匈牙利内政，你们用巨额的资金在支持我们那儿的反对派啊，试图推翻我这个县政府啊，他在那儿骂，是人家肯定会这么干的。另外一个新闻呢，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了一个第四次炸船的一个视频，就在昨天清晨，地点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他讲呢，有这么一艘船，上边他说是有大量毒品，有四个男子在这个船上，让他们给炸了。在什么地方炸的？在国际水域里边执行的。现在炸死了差不多有20多个人了吧，四条船了啊。我也不知道这东西现在还有王法没有，反正他们现在就爱怎么干怎么干了。然后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报道说，美国军队正在委内瑞拉各地集结，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打击贩毒的范围，说美军的部署现在已经足以夺取和守住港口和机场等战略的要地，确保在该国永久驻军，现在能力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呢，舰艇 F-35 战斗机和潜艇各方面现在都已经就位了，马杜罗已经开始宣布全国总动员，委内瑞拉的局势现在非常的严重。但是呢，我们给大家讲过这个标志啊，川普真的想灭国，你得走国会。他现在跟各个委员会开始已经在吹风，但问题是这不是这政府关门了吗？国会议员也都回家了，那下一步川普这件事儿会不会紧急把大家喊回来？这个不知道啊，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来说以色列吧，首先第一条呢，川普讲最新的情况，说以色列已经同意在加沙地带和和平计划中规定初步的撤军路线，他没说时间啊，就是怎么撤，这已经说清楚了。然后他们已经和哈马斯分享了这个计划，一旦哈马斯确认你们接受的话，那停火立即生效，人质和囚犯交换立即开始，我们将为下一阶段的撤军创造条件， 我们可能接近结束这场持续了3000年的灾难。当然他说的有点夸张，没这么多年了啊，这常年的这么一场灾难了。因为加沙以前也不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对吧？原来在人家约旦手里，埃及手里，是以色列给弄过来，最后呢是交给了加沙人。 那才多少年，这才几十年的时间嘛。啊，他当然他这话咱们就别追究了，这是最新的一个进展。然后据一位白宫官员向 Axios 透露说，现在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川普那女婿库什纳现在正在赶往开罗的路上，要敲定哈马斯释放人质的技术细节，然后呢和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啊，咱们来制定一个持久的和平协议。这件事呢，因为双方都以前都是原则，二十条也是个原则，哈马斯后来给了一个回应也是原则，双方还要讨论具体的细节。那对川普的这个表态，内塔尼亚胡同意吗？他们办公室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大意呢是原则框架现在已经双方都同意了，现在要针对具体细节开始谈判。他希望呢在未来几天内就能跟大家宣布说，所有的人质不管是生者还是遗体啊，都全部获释了。他希望几天之内就能跟大家宣布这个。他说下一步两个阶段，哈马斯首先释放所有人质，那以色列国防军将重新部署，就往回撤，当然还继续控制加沙的战略要地，那几个点我不能撤啊，其他的我就往回退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哈马斯被证明彻底解除武装，加沙实现非军事化，不管是通过外交途径还是军事手段，到那时候啊，川普说的第二阶段就可以了。老内特讲呢，是在以色列的，只有在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和全球外交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可恨啊，他没提川普啊，说哈马斯同意了这个方案，说美国和以色列都希望在数天内就完成这个进程，美国不会容忍任何的拖延，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说法。等于到现在给我的印象，框架原则上双方都已经同意，现在在干嘛？在讨论细节，这事儿我们干了，就下边讨论怎么干啊，这个就比较具体了。总结一下这件事儿的转折点，在昨天我休息的时候，本来我昨天想加个班，后来一想累了，昨天这不是理发吗？没加。川普当时发了一个长帖，最后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必须在华盛顿特区时间周日晚上6点之前，哈马斯要达成协议，每个国家都签署了。如果这项协议没有达成，那哈马斯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地狱般的打击。这是他那个长帖最后的这段话。那在川普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哈马斯这不是，我等你到这个周末，当时不是72小时吗？那哈马斯慎了几天，终于发了一个声明，对20条做了一个回应。咱们快速给总结啊。首先第一呢，哈马斯重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也重视川普同志的努力啊，这感谢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为实现战争和以色列从加沙的全面撤出啊，哈马斯同意按照川普提出的囚犯交换方案释放所有人质，不管生者还是遗体，然后以色列那边要放好几百他们的囚犯，这一点我同意了啊，这个原则都同意。然后呢愿意通过调解方立即进入谈判，因为原则同意，咱们说细节，讨论具体的细节，这是第二点。第三，他们同意把未来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权交给独立人士组成的巴勒斯坦机构啊，有一些技术官僚文官组成的，说这个机构呢基于巴勒斯坦的民族共识，然后要得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支持啊，这个他也同意川普的了。然后呢，川普方案中说到未来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什么基本权利啊，这个要开一个啊国际会议，说在一个全面的巴勒斯坦民族框架内进行讨论，那哈马斯我作为这个框架的一部分也要参与其中啊，也承担全部责任的做出贡献，这是他最后的这句话。这就是哈马斯在川普给他晚上六点之前必须回话，不然的话你就别活了啊，在这之前发了这么一个声明。 然后川普看到了这个声明以后立刻做出了回应，他说根据哈马斯刚刚发布的声明，我们相信他们准备好迎接持久的和平。那现在回来压以色列，刚才那是压哈马斯啊，六点之前，现在人家同意了，马上压以色列，停止轰炸加沙，这样才能把人质给救出来。然后这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这个第一时间的回应感到媒体讲非常的意外，他认为哈马斯的这个回应没答应啊，这等于是对你二十条的一种拒绝啊。哎，不说挺好的吗？老内为什么这么想啊？因为这里边有两个大的 bug 呀，这里边有两个重大漏洞啊。川普里边反复讲哈马斯你必须同意解除武装啊，你刚才那四点里边没有啊，你要交枪我才能不杀呀，这是一点是毫无缘，这你根本自己没提呀，去武装化非武装化这事儿你怎么没提啊？第二，没你了，以后加沙这嘎的地方没你们这个组织任何事情了。最后一条你还提出要进行什么参加加沙未来的讨论，你是谁？你以后不能再作为一个组织单独存在了，这里边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了，要么我赦免你在这儿当老百姓活着，要不就滚蛋，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老内就感觉没同意啊，你就答应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而且呢哈马斯的这个官员叫马尔祖克，就那黑脑门的那家伙，他还做了一些解释。他首先呢在72小时内交付人质和遗体，这只能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法，当前形势下并不现实。我没懂他这啥意思，你是找不着这些人呢，我还得先给你找人去，我没时间，我完不成，还是啥意思啊？还是那咱们再拖几天？他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他还怼川普，川普长帖上讲说你们声称已经摧毁了哈马斯 90% 的能力，把 90% 的武器都摧毁了。他说那你们说的那些武器究竟是什么呀？他不承认这一点，说你们说了，川普说有 2.5 万名哈马斯战士被杀，那你说的那 2.5 万名战士在哪儿？他根本不承认这个，所以说他这还说片汤话，他还在这较劲呢。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答应了，老内他们立刻提出你这俩 bug 你没解决啊，你怎么就答应了呢？哎，那到现在川普一看这已经触手可及了，那只能压以色列了。尽管以色列这儿有很多拒绝啊，拒绝解除武装，既拒绝接受国际社会和阿拉伯国家的监督，刚才讲了你又无视72小时的交换期限啊，然后就要求我全面撤军，你这哪挨哪儿？这不是20条。老内他们讲你这等于他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同意了很悦耳，但他坚持了哈马斯所有的红线，只是用一个温和的语言把它包装起来而已了，你就答应了。但后边我能理解了，那川普还继续压以色列，最后以色列没办法只能答应。川普发帖，我感谢以色列暂时停止了轰炸，给解放人质和完成和平协议一个机会，然后哈马斯你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一切都将泡汤，我不会容忍啊，很多人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啊，什么再次构成威胁然后再拖延，不能容忍，我们尽快完成这件事儿，每个人都会得到公平的对待。川普呢就说明啊，老内他们还是同意了停止进攻，然后又发视频说感谢帮助我实现这个目标的国家，卡塔尔、沙特啊、土耳其、埃及、约旦等等，所以这些国家。然后他来了，今天是大日子，我们拭目以待，看看结果如何，我们必须把最终决定落实到位，我只想告诉你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大日子。我把它放到这题目里了，发完了以后没动静，接着又催川普讲哈马斯必须迅速行动，否则一切将失去意义，我不会容忍拖延，很多人认为这种事情会发生，那不会，我不能容忍。他又在推啊，要催这事儿。然后呢同时还压着老内，他接受以色列12频道的采访，要压内塔尼亚胡，说比比啊，他的全名叫比比内塔尼亚胡嘛，说比比在加沙做的太过分了， 导致以色列在世界各地失去了很多支持，现在我要把这些支持都把他们带回来。然后说给比比喊话啊，说这是你获胜的机会，说他也没意见，他必须接受，没有别的选择，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就必须接受。然后就压以色列啊，所以说他又来了这么一段。那内塔尼亚胡他们办公室刚刚发的声明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启动川普计划的第一阶段停火，然后实现所有人质的迅速的释放，命令已经下达到了国防军，暂停在加沙城的攻势，地面部队现在仅仅执行防御性的任务，原地待命，别打了，现在全部都停下来，就等着在埃及他们那这一轮的谈判。原则不都同意了吗？现在就商量具体那人质几点放，一次放几位啊，是不是要拿担架抬，或者是怎么样啊，是不是那边救护车得等着，什么情况你就商量具体的就完了。这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新闻包。咱们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到目前的总结，哈马斯原则同意了，以色列停止进攻了，具体谈判细节正在进行，离川普的最后时间，美东时间晚上六点，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多吧，周六的晚上十一点多，到明天晚上的六点，现在也就十几个小时了。全世界在这十几个小时里，川普讲嘛，都在拭目以待。这是决定加沙200多万人未来命运的关键的时刻，也是以色列未来能不能长治久安的关键的时刻，也是川普能不能拿下这届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时刻。大家就这十几个小时，我们大家一块儿等待，这是第一点啊。到现在这个大背景，第二点，伊朗现在已经被彻底击溃了，哈马斯彻底断血，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哈马斯现在除了死以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现在只能就范，你不就范就是死，现在就这么简单。这是里边，然后川普用自己和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的这个良好的关系，他这次让阿拉伯世界的主流都同意了这次的20点和平计划，这一点太重要，堵住了西方很多自由派国家的嘴，彻底斩断了哈马斯所有在外边原来的道义的支援。原来他在里边摆拍啊，弄一些活孩子装死，脸上抹点东西往那一拍 BBC 啊什么的，这就晕了，这就着急啊，大伙马克龙什么的就谴责啊。现在阿拉伯世界都同意，你英美法你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呀，人家自己的乡里乡亲的都认了，你们在里边抗什么议啊？所以说这次川普他把这个给你摆平了，这也是这次让哈马斯绝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讲呢，释放全部人质，加沙从此去哈马斯化，200多万人的生活得到重建，从此开始走向现代，彻底改变他们的历史命运。说到这一点，如果真的在这十几个小时之后能够达成的话，如果是这么个结局的话，那无论如何，这场战争从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最终以这个方式结束，毫无疑问这是积极正面的，这是一场功德，大家认为呢？等于救了这200多万人啊！从此那些孩子们不再接受那种仇恨式教育，跟中国共产党背着炸药包拿着小刺刀现在还捅呢，加沙那边是来真的，好小孩绑着炸弹背心真炸你啊！如果能把这件事儿，你不能说绝对了，因为有些仇恨的种子它种在心里，你说100%做不到，那么90%做到都是功德。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时间那川普会不会又往后拖呀，那明天晚上六点这事儿是不是又不算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为什么？时间不等人，十几个小时之内要达不成协议，因为必须达成协议，然后两三天内那商量具体细节，释放人质，然后以色列撤军，这都不是一挥手的事儿，这需要时间。为什么？ 10月10号上演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时间不等人呢，那个是最后时间，今天都几号了，都5号了，离那个时间还剩4、5天了，那能等吗？那不能等了。所以说那到那时候，那是不是人家都已经定了今年呢？川普真的要把这件事儿给办下来，那些人质当他们走出来，我们都能想象瘦骨嶙峋，多长时间见不着阳光，当这些人回到以色列的国土上的话，川普的这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就算是定了，炫改你也得给我改回来，不给他这次是不合适，这一点啊，这个我必须他们得认可这个啊。彭博社最新的报道，挪威这儿现在很担心呢，因为怕呢给不了他和平奖，遭到川普的报复。说川普一直积极的通过公开和私人游说向独立委员会的施压，特别是在这几天内，这几天的做法愈演愈烈。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你这次要不给他，他不跟你拼了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件事是很厉害。如果这件事真的要把它做成，可能有一定的折扣了，不能像二十条咱们想的那么的绝对，打一点折我也认。我认为把这个伤口，世界著名创口，给贴上创可贴，从此以后不再流血了，这件事儿新闻上再也看不到加沙的身影了，幸莫大焉。我认为这是我们全地球人的一件幸事啊！所以说真的他把这件事办下来，鼓掌啊，这件事鼓掌。你看他压了这个压那个，然后他把那帮什么卡塔尔什么沙特那帮人都给整在一块儿，这有贡献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新闻。先说第一条，那关门的事儿怎么办呢？民主党又试了一回，咱们能不能开门，又提了个方案，最后表决吧，46票赞成，52票反对，把民主党这最新提案给否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民主党这边有4票跑到了红营这边，最后民主党内部得开会啊，这党鞭我估计得给他们这四个人得做做工作。另外有更多的统计出来了，尽管共和党人呢反对奥巴马医改，但他的选民群体是里边最大的受益者。这具体数都出来了啊，红州里边有多少人现在用着奥巴马医改，这个机构把自己的数据都公开了。红州里边呢，你不能说红州的人都支持川普，里边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支持民主党啊，这也不一定。但是在红州中有1820万人，有一点零头，在兰州里边有580万人，所以说红州是享受奥巴马医保最多的。他们统计在75个，至少有10%以上居民参加奥巴马健保的选区当中，有47个都是共和党的议员，也就是这里边有47个议员，你身后代表的民众都享受着奥巴马健保，结果你们这帮人现在在反对他，你们自己怎么跟自己的选民来交代呢？那最近有很多的争议了，那约翰逊他们还在那儿天天大放厥词啊，那帮人要1.5万亿啊，就为给非法移民上医保等等等，还在这儿扯这个呢。还是那句话，你比如说之前马斯克带着效率部在那儿说啊，原来民主党政府里边有大量的贪腐浪费怎么怎么样啊，里边有很多的大密保，你看我抓到了多少，告啊，起诉啊，全体美国人都拍手称快啊，到现在为止你告了一个吗？谁贪污了，谁腐败了，谁浪费了，你告一个也行啊，包括现在这也一样，你什么1.5万亿给非法移民上医保，你们都抓了10万人了，谁得了这医保了？你拎出一个来弄的福克斯或者弄的 CNN， 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收没收，有没有你的医保，你证明不就完了吗？拿出一个来呀、啊！我到现在我也没看见啊。然后就是万斯和约翰逊天天在各个媒平台上在那儿啊大放厥词，你拎出一个来比说什么都管用，哎，这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中国这点子事儿吧。先说华为这件事儿，老尴尬了，这戏眼线的啊！你这现在你不要人家的 H20 芯片，包括人家新给你研发的那个啊，那个 Black Veil 那个版本，你也不让用了。 对吧？那你想买高端的，那美国也不敢批啊，你把那玩意儿都安到导弹上，那打美国，那美国也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都用华为，华为就是那升腾芯片吗？那不用你那个了，我们这比你那好啊。那好吧，那咱们就看看现在华为最新的升腾 910C 人工智能芯片被加拿大的那个叫什么呀，叫那个 Tech 啊，叫什么 Tech Insight， 就是什么叫技术内幕啊，这么一个著名的拆解公司。哦，这家公司是权威机构啊，你比如新出的苹果他们也把它拆了，新出的华为手机他们也把它拆了，你里边用的都是什么怎么怎么着，他给全世界在讲解这里边哪个芯片是多高级，哪个里边有什么变化啊，哪个摄像头有什么发展，这个组织是很全世界都有名啊，业内都知道了。他们把这个华为升腾最新的这个芯片给拆了，拆了里边发现里边有台积电的，有三星的，有海力士的组件。那你这什么情况？芯片的裸片是由台积电生产的，然后配套的高带宽储存器是三星和海力士的，这不是你国产芯片吗？你用的都是人台积电和韩国的，那你说这东西用的都很高级的吗？哎，倒是比较旧一代的一些产品，不是现在人家最新的品种，是上一代的一些产品。那这个你也尴尬呀，你不是推动自己的半导体自主化吗？你不是自己都成了吗？你这不是自主研发的芯片吗？结果你用的都是人家的芯家伙事儿，你这个里边的核心芯片还是人家台积电的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等于所谓华为搞的这个高性能的国产芯片还是严重依赖海外的关键的硬件，没有人家这个你还是做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一拆解可就不干了，美国商务部立刻就找台积电，怎么回事？台积电回答，这些组件可能来自以前批次的芯片，然后保证我一直在遵守出口的规定。那海力士三星呢，这还没得到新闻呢啊，这美国商务部都得追啊，你这什么情况？那你华为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这些东西呢？那人家当然路透社什么的也问华为，华为拒绝回答。那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啊，如果这些核心的这些东西如果不给中国的话，中国啥也不是，他做不出这些东西来。就那么一个图卡芯片，训练算力的这种芯片，你把它只要有这么大个儿吧，把这玩意儿一打开，啪啪啪里边一看，里边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还是外国的，还是台湾和韩国的，就这么一个情况，就自己骗自己。我估计习近平他们看到这新闻也得一肚子气，你这不是忽悠我呢吗？你这不是骗我吗？你们一帮人开会，那咱们断不断他呀？啊，大伙说我们已经超过他了，他那已经不如我们这先进了。那大伙一看，来，黄仁勋那就算了，啊，最后合着你们自己弄了半天，你们里边这个这芯儿里边的东西还都是外国的啊！中国自主生产的芯片装着一颗外国芯，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是？另外呢，快速给大家说说这。这算是欧盟吧，有点挑起了这场贸易战呢，或者是怎么样吧，对中国的钢铁加征了比较高的关税。咱们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啊，先说七国集团，七国集团财长前两天他们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还是讲将采取联合措施，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人和那些为他们规避制裁提供便利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中国这边也开始注意了啊，靠青岛的一些船呢，原来影子船队什么的，他们现在也开始啊，这个假装的在做一些规避啊，你别来了，就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吧。七国财长在他的联合声明里讲，他们同意采取贸易措施啊，各方面的 他们同意贸易措施的重要性，这里边关税和进出口的禁令来惩罚俄罗斯入侵，切断他的收入。这次的整个的声明，世界上有很多专家在研究，他们认为这次呢比以前那个要具体啊，这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了。说这次讲呢，特别是因为这次是美国主导的，原来美国在川普任内是被动的。有些话呢，你比如说欧盟是比较积极的，美国一直推往后闪，现在呢是贝森特去了以后，他是非常主动的，在他现在甚至是逼着那帮人干，这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认为这次是比较接近于实际行动的。美国呢呼吁盟友对印度、中国等石油购买者征收关税，这个有啊。所以说现在他尽管没有治中国，但是他治了印度，那跟中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的？我们已经给他加了 55% 的关税了，他已经到这个，你看印度吗，原来25又给他加25，也跟中国差不多了，惩罚着呢，有这个意思啊？他是这么给凹过去了，给解释过去的。那下一步呢，这个就来了，那下一步关税也可能会扩大到其他的国家啊，包括呢给什么买他油买他气，提供结算手续，包括运输工具，包括港口，可能都会实施制裁。七国声明讲呢，他们认真考虑这些限制，然后讲不光是对企业和个人，然后对这些国家要实施措施和其他的限制。这次的这个声明呢比以前更有实际意义吧，这个呢这是一方面啊。然后欧盟现在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对中国的钢铁和相关产品准备把关税要征高，关税可能最高要到 50%。 这是布鲁塞尔，就是欧盟的高级官员对媒体讲说，欧盟委员会已经讨论完了，他们计划在几周内就实施了，准备把欧盟进口的配额减一半。你比如说原来从外边进口1000吨，那现在减一半，只进500吨了，数量上就要减。然后呢对高于，因为我把这数额减了，高于这个数怎么办，然后加征 25%， 最高到 50% 的关税。那到底是多少呢？他们讲和美国、加拿大对中国钢铁和相关产品征收的关税大家保持一致，那就是50%嘛，那你还说他干嘛呢，对不对？你要和人家一致，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什么时候开始？明天10月7号，他们要公布钢铁行业新一揽子计划的全部的样貌。所以说明天后天10月1号，他们就准备把10月7号把这个就正式的宣布了。这是钢铁。那欧盟呢现在正在调查铝和其他废金属出口关税的市场的状态。川普打的是什么？钢和铝。加拿大打的也是钢铝，墨西哥打的也是钢铝。那现在他做完了钢，下一步就要打铝。就在欧盟宣布之前，墨西哥这不是宣布吗，对中国等非自贸伙伴钢铁、汽车、纺织品，他们要把它升到 50%。 加拿大也是这个啊，大概的就美墨加他们是一体的嘛，啊，欧盟要和他们保持一致，那大概呢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数。欧盟表示他现在正在和美国密切合作，大家要建一个金属联盟来阻止中国生产的金属，这就多了啊，进入他们各自的国家。然后说他们现在已经啊，这欧盟的贸易专员讲将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来重启这方面的谈判，他们要建一个联盟保持一致。那欧盟的新的关税对中国影响有多大呢？实际上以前进的也不是特别多，2024年才进了368万吨，占中国这么巨大产能出口的也就是 5%、啊、占的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欧盟只要一上和美墨加联合到一起，那下边就会出现一个集体行动，这对中国未来的出口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带头作用。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全世界50%几的钢铁都在中国生产吧，那中国现在自己的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已经不消耗他自己的钢铁了，现在重点就是要往国外倾销，那人家也都知道了，所以说现在呢压低配额，然后加高关税，现在他们要搞一个金属联盟，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讲从2024年的时候到2024年底，全球各国对中国的钢铁已经征收了大约54项关税和各种的贸易壁垒了，这是只针对钢铁。那下一步对中国更多的产能倾销将导致各国实施进一步的贸易限制。当然你说欧盟会不会和中国打贸易战，这个我认为不会了，因为欧洲呢本身是一个松散组织，它呢心也不齐，你比如说像匈牙利还指着比亚迪在那设厂或者各方面，它一票否决。你要说全欧盟和中国像美国那样打贸易战，它是不会，但是呢它对个别的产业的打击，对中国的冲击是很严重的。钢铝、电动车、电池，原来把光伏产品等等太阳能板这些东西已经给杀的差不多了，基本就给杀光了。所以说他下一步会用各种各样的措施，他不会以一个盟和中国全面实施贸易战，他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中国会用这种态势来恐吓欧盟，但他不会，欧盟是不会这么做的，但会从一个一个的行业来打。为什么？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已经拿不到那么多了，原来拿3-4千亿，现在大概能搞个1-2千亿就不错了。那现在第一大头变成了欧盟，每年从中国从欧盟拿的顺差3000多亿美金呢、啊、那是很高的了。那欧盟也不能答应啊，每年在我这儿这么抽血，这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不太会了。所以说呢，那现在开始从每一个行业来进行这种惩罚性的关税，这个贸易战和中美之间或者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那种贸易战的样貌不太一样啊，他这种贸易战打得比较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咱们具体的干。所以说这个呢，中欧之间原来给大家讲过，只要欧盟和美国这点的事儿搞完，那中欧之间的贸易战立刻就会爆发，只不过呢它的样貌不太一样而已了。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 Vio 谢谢您的支持，今天请大康先生喝一杯，今晚上得喝一杯啊！昨天就喝一杯了，昨天挺高兴的啊！哇，难得高兴啊！墨尔本老农说，高市起码比小泉靠谱多了，终于有个聪明人上台了。但高市是否能让日本回来，关键还不在于立场，而是他能否像安倍那样，在坚定立场的同时，用忘柔软甚至忘我的手段。这点呢高市似乎差这点能否弥补是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说这一点我相信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很明白，就是美国不有个懂王吗，我什么都懂，但是你关键得拖着整个的党，整个的内阁，包括全国人民大多数来一块跟着你干。所以说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得特别重要啊，不是说只有我置诸在握，我什么都明白，我手里有偏方，只要听我的这国家就好了。没那么简单，你得说服你这个党和民众一块儿来跟着你做啊。说高市能否长期执政才是成为他能否成功的关键，说来还是挺难的。安倍是现代东亚政治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很像日本历史上的德川家康，高市还早。现在还早了，现在因为还没开始干呢嘛。但是我看好的啊，我看好的。因为呢如果要是第一次和岸田他们俩决选嘛，如果那次他赢了，其实我不看好。那时候还不行。包括去年和石破茂，当时岸田是支持了石破的，都没有支持他。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好的啊，他们是一个大圈子里的。平时在议会坐着，他们也是他们俩坐在一起。哎，那岸田你为什么不支持高市呢？他自己一块的姐们。岸田后来解释过，我认为你这时候上不合适。 下边那么多事儿，整个目前的通胀和什么，那时候还不能想川普上台贸易战了，当时还没想那么远。那当时整个的盘子，这时候你上你肯定倒霉啊。最后呢赶上一个众院啊非多数，然后参院选战又败，那时候你就下台了。所以说现在没让他上，这是对他的一种爱护。等于到现在自民党已经走到了这么多年的最低点，两院都没过半，那现在在这个糟糕的起点，他干点什么都比那时候强，所以说都是往上走，就跟到一个谷底，你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往上。所以说这一点来讲呢，这帮老大哥对他的这种关注，我认为呢我还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现在他上实际上对他是一种爱护了。 Digital Josh Art说，大康，利物浦三连败了，你看你给我透了吧，又输给切尔西了，怎么办？哎呀，这个中锋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他整个的压迫全队的奔跑各方面呢还是跟一如既往，全队这台机器的运转还是可以的。但现在你把这伊萨克给弄来，他有点又非常想表现，大伙儿好像也不是特别认同。现在这沙拉他一直在右边那儿飘着，原来442他是比较靠中间的呀，现在433了，他整一成了一个边锋，沙拉踢得也不开心。然后这伊萨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买来的那位大高个儿那位前锋也不开心。其实前几天人踢得挺进入角色的，我不知道今天上的谁，反正大家现在都有点错乱。从德国，从勒沃库森弄来那小七号那沃尔兹踢这个右前腰也有点找不着，他也找不着，然后把麦考利斯特他们还都给靠了后了，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受。曼联也存在这问题，你看原来毕费是踢前腰的，结果现在调整了以后让他踢后腰或者是踢中场的，他也跑不快，他防守也不行啊。哎，我不知道这俩队现在怎么调的啊，现在弄得不好。反过来现在看曼城这几天慢慢的这个状态开始恢复了，你要这么乱的话，那今年又是曼城的了。好，这几天特别精彩的就是这水晶宫，人家弄的这帮人，一个是水晶宫，一个是伯恩茅斯啊，这两个队我也不知道人家教练怎么调的，一帮大粗腿，但是人家那个运转啊各方面人家非常强劲啊。一说球就没完了。魏唐说，现在的说法是哈马斯所谓的同意条件和当时中国入世一样，只想占好东西好条件，其他的呢再说，那不成。以色列人家把条件都给点出来了，你解除武装这事儿怎么说，这不能商量，而且以后这旮的地方没你了，你还想参与，你参与什么呀，参与这里边没你了，交枪不杀这已经是对你大的一个恩典了，这是川普给你挣来的恩典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以后以色列说话算不算数，是不是还要追杀这帮人，反正那副扑克牌现在还差两三个人可能就差不多了。为什么这次特别要命？因为这次川普当着这个人那边和卡塔尔首相通了电话，把电话当时交给老内给人道歉，必须跟我这么做。为什么？川普可能这话也说清楚了，因为谁在帮着哈马斯？军火方面是伊朗，这是毫无疑问的，钱方面是卡塔尔啊。卡塔尔里边也有那种民族分子，并不是卡塔尔国王或者是首相啊在支持哈马斯，人家那里边也有大富翁在支持这帮人啊，在卡塔尔内部也有一定的势力啊。那现在川普应该和那边搞好了，那我让他给你道歉，你们把哈马斯赶走，以后就不能再包庇他了，不能给他钱，也不能容留他们了，让他们滚蛋。那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一看连这儿也不能待着了，那就想了呗，要不然的话天涯海角那必杀你无疑啊。所以说这个呢应该是各方面都给他切了，给他断了，他现在那你除了死要么就同意要么就是死，你现在选择吧。有机会啊，这次机会比例有多大，我认为有七成以上啊，我认为有七成以上。至于他说的那些什么啊花活，我认为人家是不会同意的了。五羊，谢谢您的支持。为了国内期货市场 螺纹钢从21年最高6200一吨到现在3000一吨了，价格已经腰斩了。对呀、啊，现在卷的基本上钢铁厂也不挣钱了，那你下一步让谁去产能啊？现在谁也不愿意当当年朱镕基的那个恶人。朱镕基当时就别说了，你关了。当时朱镕基他老厉害了，到河北到唐山那边一开会，我介绍几句情况，你不用介绍，你在名单上，你不用说了，坐后边去，你关门，就这么简单。那现在中国有这人吗？李小二有这个魄力吗？不知道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的老时间，再见。